管理究竟是艺术还是科学？大多数人一定同意管理既是科学也是艺术的说法。我原来也同意这个说法，可是在学校教了9年管理后，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我现在觉得这个说法尽管能让大多数人接受，但却是个最滑头和最没用的说法。因为世界上所有专业都是艺术和科学的结合，也就是说，科学专业也有艺术的成分，艺术专业也有科学的成分。比如科学大师爱因斯坦，如果没有超人的想象力，仅靠数学和逻辑能力是不会发现相对论的。正是因为如此，同行称他为科学领域的大艺术家。再比如外科医生，不仅需要专业训练，也需要天分。同理，所有艺术专业也都有科学的成分，哪怕纯骗人的艺术魔术，也要使用科学手段才能变得登峰造极。因此区分一个专业是科学还是艺术，实际是根据科学和艺术所占的比重。如果科学的比重大，就是科学，反之就是艺术。其实大千世界万物都是平衡的，但平衡绝不是简单的一边一半，不是中庸之道。任何平衡都有侧重，侧重点决定了事物的本质。因此那种管理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的说法等于什么也没说，因为它没有让管理者集中注意力。企业管理的艺术成分大，决定了管理是艺术的性质，但不代表管理没有科学的成分，也不代表科学管理的东西没用。只不过在管理中，科学成分没有艺术成分起的作用大而已。比如人都需要公平感和成就感，因此人事薪酬制度必须体现多劳多得才行，否则员工就不会努力工作，这是管理的科学。但知道人的这种共性以及那些科学的薪酬制度和管理方法对管理者的帮助并不大，因为每个管理者面对的是怎样才能让自己公司里那群具体的雇员感到公平和有成就感。这就是艺术要解决的问题。张勇就是因为比同行更好地解决了海底捞那个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员工队伍的公平感和成就感问题，才让海底捞变成让同行纷纷掏钱去吃饭的火锅店。管理是艺术的根本原因在于管理最终是管人，没有人就没有管理，但人不是标准的零件。张三和李四不一样，国有企业员工和民营企业员工是不同的人，80后的独生子女同他们父母也不同，城市员工和农民工对公平的感觉不可能一样，美国雇员和中国雇员的成就感也肯定不同。人尽管有同样的共性，但恰恰是人的特殊性才使人成为不同的人，这就是境相近习相远的道理。正是这些一个个不同的人构成了不同的企业，因此世界上没有两个同样的人，世界上也没有两个同样的企业，也因此管理永远是具体的。管理大师德鲁克说，管理是实践的艺术。什么是实践的艺术？就是行永远在知的前面。不管理企业永远不知道企业管理是什么，不论你有什么样的管理学位，不亲自管理这个企业就永远不知道这个企业管理是怎么回事，不论你以前管理别的企业多么成功。行永远比知重要，只有通过不断纠偏的尝试，摸着石头过河的做，管理一个具体企业的知识和技巧才能趋于成熟和完美。这就是海底捞那些学历不高年龄不大但从服务员干起的干部在海底捞如鱼得水，可是被人挖走之后就不灵的道理。其实世界500强的集体用人实践也证明了这个道理，企业内部提拔的首席执行官成功比率远远高过空降的首席执行官。宜家的顾客一体化，沃尔玛的大卖场和西南航空的低价战略在全世界商学院教了很多年， 可是谁学会了？为什么？因为那是别人的艺术，是艺术就有独创性，仅靠模仿是不能成功的。孙子兵法说，人皆知我所以胜之行，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行。别人只看到我制胜的方法，却不知道我是如何获得这些方法的。获得这些方法的过程同样重要，因为一个企业掌握了一种有效的方法之后，它的特殊执行能力也就形成了。而别人学的只是方法，却没有学到它的执行能力，执行能力是学不会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火锅同行学不会海底捞的根本原因。他们的团队没有杨小丽、袁华强、谢英和林毅这些干部的执行能力。因此，管理者如果不清楚管理的本质是艺术，注意力就必然分散。这是学院派和相信管理是科学的管理者们必然要走的弯路，因为他们认为，管理既然是科学，就要找专门学管理的人和咨询公司来帮助他们制定最先进和最好的经营战略和管理方法，这样公司就可以管好了。于是，这些管理者高薪挖来外脑，请来咨询公司，结果无一例外地花了大钱走了弯路，最终才明白，管理是买不来、教不会、学不到的。管理必须要管理者在实践中自己悟。一句话，自己企业的病，只能自己治。